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四节。我今天啊，怎么的没关系，大家都在圣经吧。然后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胸怀俯视，奔走天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四节经文。你打开创世纪十二章，到的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受哈兰的时候年七十岁。
我们其他是在主面前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亘古就在永远不改变的神。你在过去曾经呼召亚伯拉罕来跟随你，你立为他为信心之父，从他的后代生出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俯视的救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伟大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也是那位启示你自己的神，你也是那位呼召人来跟随你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座的凡是已经从主耶稣宝血洁净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被你呼召，蒙你的恩召，我们已经走上这条天路。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恩典来对待我们。虽然我们过配，虽然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还是常常犯罪得罪你，我们实在是过配得到这样的救恩，但是你却这样的怜悯爱着我们。主，就求你保守，让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聚会让我们能够一同明白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的亮光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人生的方向。主，我们求你的灵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同感于你，能够同蒙你的引导，同蒙你的祝福。求你满满的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照亮，愿你的话被解开，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
好，这几节经文就是说，前面三节是神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的话，后面这一节呢，就讲到亚伯兰就遵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出去了，是这个亚伯兰的一个顺服。那么前面这三节是这个我们一般称为是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在圣经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约之一。那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读过这本圣经，那你对这本圣经是怎么样一种了解？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是不是？是神启示给我们，但是它也是经过这个神默示给这个人作者写下来的。这本圣经总共它写作的时间跨度有1500年，从摩西五经开始到新约结束，差不多跨度1500年，作者有40多位，但是它却是一本完整的书。那么，我不知道你对圣经的这个主要在讲一件什么事情有什么了解？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信主很多年了，能不能回答我，圣经主要在讲一件什么事情？谁说得清的说大声一点没关系。 圣经在主要在讲一件什么事？不可能大家一点都不知道，是学了十几年圣经，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你就给我一个答案，王丹妮。
神的救
赎。神的救赎，对，你回答的非常好，就不用再去。圣经就是一本讲神的救赎的这个一件故事，是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是叙事。那么这是圣经的一个主要的故事，但是为什么要救赎呢？为什么要有救赎？因为人犯罪堕落了，是不是？所以在神的救赎之前还有一个故事讲的吧，人的堕落。但是在人堕落之前有没有事情？还有一个故事，是不是？在堕落之前人就不是一开始就堕落的吗？是不是？所以还有神的创造。所以其实圣经呢，就是说如果按照整个圣经的叙事来讲的话，它是讲了四个故事。这个当然故事不是指的虚构故事，历史故事。第一故事是神的创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然后第三章开始就讲人的堕落，亚当夏娃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应该吃的这个不可以吃的三个知识树上的果子，就犯罪堕落，远离了神。然后第三个故事是讲神的救赎，那么是从创世纪第几或者我就这样，我已经泄露给大家一个答案了，就是从创世纪的第几章，我就问大家第几章开始讲神的救赎，一直讲到哪里？如果要了解一下圣经那个结构的话，第几章开始讲神的救赎？我问一下这个秀英，请你回答。现在这些我们的爱我的老朋友，他坐在前面，我叫得出名字。从第几章开始？
在第三章接着
就
犯罪的故事之后。
第三章开始，其实有神有这个救赎的预表已经有了，有应许已经有了，有第一个预言，第一个应许。但是呢，其实真正的神的救赎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实施这个计划开始实施，是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因为救赎这个历史性的一个救赎的行动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在亚伯拉罕身上才开始的这个赐给他这种信心恩典让他这个信心而且是一点点的传承下去，以至于在他的家族里面兴起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最后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兴起这个耶稣基督。那么这救赎的故事圣经一直记载到哪里呢？一直记载在哪里？哪一卷书啊？启示录给大家讲的。启示录前面一部分还是在讲这个救赎的包括主耶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这些信，都是在这个救赎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的结局，也就是神的整个的救赎完成了，然后在天上有一场婚宴。被称为是这个羔羊娶妻，是不是羔羊的媳妇新妇与耶稣基督一同这个在天上相聚，有一场婚宴，这个我们称为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所以圣经一共讲这四个故事，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主要在讲什么然后它的一个基本结构是什么。那么刚才冯德海回答的是对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篇幅看到说圣经主要的故事是讲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三个故事，就是神的救赎，是不是？因为它的篇幅一直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启示录的前半部分，都是在讲这个救赎的故事，所以这是圣经的主要的故事。就像世界上的一般的这个文学作品一样的世界上的文学作品也是它一般前面开始的时候有个什么，有一个引言，是不是？有个前言，他要交代一个基本的背景，那么就是前面这个两个故事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给我们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的，他也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被赋予了基本的使命，然后第三章就是这个冲突矛盾发生了，
一般的文学作品也是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矛盾里面，一种冲突里面，然后这个故事就会逐渐的展开。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类的犯罪堕落，这个冲突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出现。然后人类犯罪里面，其实它记了几件基本的事，第一个是伊甸园里面，因为吃禁果，然后被赶出伊甸园，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盖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这样一个流血的冲突，然后就发生了第三件事情，什么？挪亚洪水。挪亚洪水是因为人在世界上犯罪犯得越来越厉害，人这个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神开始为人类忧伤。神不能再容忍人在地上这样犯罪下去，所以神就用一场洪水把人类以及陆地上的动物都灭了，只是拯救了挪亚一家啊，以及这个方舟里面所拣选的这些动物。那么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啊，就是这个十二章之前，又发生了一个悲剧，大家读圣经还记得吗？讲什么事情？就是巴比塔事件。人类在那个时候聚在那个施拿地啊，就要造一个塔，要烧砖来造一个高塔，然后直通到天上去，要为什么？要为自己扬名。结果这件事情神不喜悦，因为这是表现了人类的骄傲，神不喜悦。然后神就下去查看，然后就变乱了他们的言语。从此人类互相之间就发觉不能再交流了，不能交流就不能聚在一起了，所以就什么分散到世界各地，然后就产生了各个民族、各个种族。这是前面圣经这个前面最早的十一章给我们交代了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所以可以说，这个圣经的前面十一章就像是一个前言，给我们交代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背景。然后就是这个主要的故事，就是神救赎的行动开始。然后这个高潮，文学作品到一个地方会高潮出现嘛，就是真正的解决了，前面好像就是拖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最后这个真正的解决了，就是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来给我们启示神真正的心意是，而且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的罪牺牲自己，可以洗净我们一切人的罪，只要相信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所以高潮来了以后，最后一个结局，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个结构以后，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就处在什么？整个圣经的正文的最开始。所以这段经文重要不重要？肯定很重要啊！是神的话语，神默示的这本书，它的这个正文的第一段，肯定是处在很重要的位置，是不是？那么确实这几节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后印象怎么样。这几节经文其实它已经给了我们整个圣经的一个框架。其实圣经后面所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这里面神对亚伯兰讲的这些话、这些启示所展开的。所以后面事件的这个种子都在这几句话里面，但是我们要了解这几句话整个的意思是什么。第一节我们再看一下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时候亚伯拉罕的名字还没改成亚伯拉罕，他就叫亚伯兰，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个神救赎的故事一开头，他以谁开始？这段经文第一个提到的是谁？这段经文第一个提到的是谁啊？是神，是神对亚伯兰说话，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救赎，他的这个救赎的故事，他的主角是谁啊？主角是神，不是亚伯兰，不是我们人，主角却是神自己。那么 是从神对他讲话开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赎就是用神用他的话语开始。我们非常感谢神啊，就是说我们有的这位神，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希伯来书说，我们知道凭着信心知道诸世界是按照神的话造成，因为我们读创世纪就第一章就读到了，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的话一出来就能够建立，就能够创造这个世界。同样救赎工作也是从神的话开始的，他是从神对这个亚伯兰说话，这几节经文我们把它称为是亚伯兰和之约，是神对他立约。那我们这个圣经本身来说，圣经这本书其实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啊，我们叫做什么？新旧约全书，是不是？所以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所以它这个书名就是约，是不是？旧约里面有旧约，然后新约。其实旧约这本书里面呢，又包含了好多个约啊，不是单单一个约而已。我们都称这些约啊，称为圣约。神跟人立约呢？一般解释说约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签了合同啊，好像是一个 agreement， 但是我们在英文里面常常用的这个字叫 covenant， 这个字的意思和人签这种商业合同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从这里面看感觉好像神没有坐下来跟亚伯拉罕谈判一番然后签一个约，是不是要双方同意，没有这样一回事啊，就是神对他说话而已。所以这个约里面就是说他好像是一个这个君王命令臣下，然后就签一个盟啊，这个臣下之盟约啊，就是好像是单方面的，更多是单方面的，就是因为神以他这个主宰的地位啊，他的主权的地位跟人说出这个话，发出这个啊，就是一个约。那么这个约里面呢，就是说跟我们一般现在的商业合同也不一样的，就是他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说进入了一种关系。神借着这个说话，借着跟他立约，神跟他之间就进入了一种关系。这个关系里面，要对亚伯拉罕，首先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里面，第一节经文是一个什么？他对他的一个命令，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第三节是什么？第三节说我要怎么怎么做，是不是？神说我必须会这样做，我必定会这样做，所以这是神的一个什么应许。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个约里面就包含了神对他的呼召，然后也包含了对他的什么应许。这个呼召和应许里面，然后就是神开始就进入跟亚伯拉罕以及这个约以后所包含到的人，就进入了一种盟约的关系。那么人必须要去遵守神的呼召，遵守神的命令，然后呢神也约束他自己，神也约束他自己必定要完成他所应许的这些事情，也进入了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就是这个盟约的那个内容啊。首先这个呼召第一节呼召他要离开什么本地本族父家，为什么他要呼召亚伯拉罕就要他离开呢？神要他信仰这位独一真神啊，这个我们好理解，是不是？要他离弃他原来这种这个啊拜的偶像，他为什么不能就住在他原来的本地？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因为亚伯拉罕他原来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最初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啊，也就是今天伊拉克。这个两河流域啊，靠海出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商业城市叫乌尔，那是一个很商业上很发达的一个商业城市，然后也是一个雕刻偶像的地方。据传说啊，犹太人的传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一个以雕刻偶像为他的谋生手段的一个人，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本地代表了他那个地方他的那种信仰系统。那么对于我们一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本地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 在那里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习俗、我们的各种思想观念，都跟我们那个本地非常有关系。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啊来到美国的，是不是啊？有的人是刚刚来，有的人像我是来了有20多年，有的人是有可能40多年。但是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原来住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是不是啊？我们的思想观念都是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然后当我们离开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有很大的文化上的这种事啊，文化上的一个 culture shock 啊，就是要适应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习英语啊，然后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思想习惯，才能在这里生活，才能跟他们打交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本地哈，主要就是代表了他原来那个地方他的整个的那套信仰、文化、价值系统。尤其是亚伯拉罕原来就是那个拜偶像的系统，神要他离开，要他归向这个独一的真神，他就必须要离开他原来那个系统。因为原来那个系统是拜偶像。什么叫拜偶像？其实圣经把所有的不拜真神的所有的信仰都看成是一种偶像系统。这个偶像的本质的意思是什么？就像罗马书1:25说的，他们不敬拜侍奉那，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什么，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就是偶像系统的本质，就是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都陷入到一种陷阱里面，我们都陷入到一个就是我们人类心灵里面敬拜的是那个被造之物。其实这些被造之物本来是上帝造的，神也赋予它某种价值，本来都是好的。当然偶像是不好的，是因为人把它雕刻出来来代表这个偶像敬拜，但是本来其他的东西神创造的都是好的，也是给我们人类享受的。但是如果我们人类追求这些东西，看重这些东西，以至于高过这位创造的神的话，那我们就陷入了这种偶像敬拜，就是陷入这种灵性上的堕落。因为我们其实人不用多讲，凭直觉都知道，到底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万物的这位神更有价值，还是他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更有价值？当然是应该创造主更有价值，是不是？他既然有这个能力，其实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他赋予了某种价值，他赋予他们某些用途，包括我们人类自身也是神创造的，神也不给我们价值。其实神赋给我们人类有很高的价值，因为他是他说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类本来在万物当中有最高的价值。那么我们本来就最高了，我们应该拜的就应该比我们更高的，就是这位创造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人类堕落以后，竟然去拜那些比我们人类更低的、更低档的啊，这些受造之物，包括这些木偶，非常可怜。这个木偶明明是也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够听啊，但是我们这个人本来比他要高级很多，我们用人手刻出来还是敬拜他。所以圣经里面啊，尤其在以赛亚书有很多的篇幅在那里，这个神大声的指责他们敬拜偶像这东西。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虽然不敬拜，直接敬拜这种木偶这种偶像，但是他追求世界上的这些被造者，追求世界上的财富、名利，这些东西其实说到底都是受造者。那我们人的心一旦把这些东西的价值看得比神更高，就是一种偶像敬拜。今天啊，刚才蔡老师也跟我讲了，这个敬拜，我们在神面敬拜，敬拜这个词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赋予它价值。如果我们敬拜独一真神，我们就是承认说神是最高的，神是最有价值的，是最值得我们去爱慕他，值得我们去敬重他，值得我们去顺服他，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嘴上或者只是在头脑里面承认这样一个信仰，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把这位神看成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高的，那我们其实还是内心里面还藏着一些偶像。 然后这个本族，本族代表什么呢？古代的人他的家族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赖以生存的整个他的这个他的地位也好，他的关系网也好，他的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是跟他的家族有关系。我想我们中国人也很能够理解啊，古代中国人也非常重视你的家族，家族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家庭，都有族谱，你在哪个家庭，哪个在这个家族里面什么一个位置，都会很清清楚楚的表达。所以我们人就可以在这种系统里面得以生存，我们人得以得到一种基本的安全感，都是从你的这个家族里的地位得到，你家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你在这里面的位置决定了你这个人有什么地位。所以简单的说，可以说是这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资源系统，也就是我们人所依靠。今天早上我在参加这里的美国人的他们这个敬拜啊，这个他们的传道人分享的主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内心里面不是真正依靠这位神，而是我们依靠神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东西，包括依靠我们自己的思想，依靠我们的聪明智慧，依靠我们的感觉，这些都是不是真正的依靠神，不是依靠神的都是罪。就像罗马书那句话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个地方呢，不是出于信心，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不是真正的依靠神。信心要求我们真正的依靠神。然后第三个是你的附加，附加代表什么？你的家庭是不是？你自己的那个家庭，家庭是我们最爱的，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家人，这是我们最关怀最爱的，也是我们里面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有家庭亲人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在世界上感觉到一种满足一种活在这个。如果我们亲人都慢慢 离去，我们心里会感觉到越来越寂寞。如果我们孤孤单单的生活在世上，我们会觉得就是很悲惨。所以这个富家代表了他这个最爱的，你看跟他最紧密的那个东西，所以神让他离开。那么我顺便问一下大家，读圣经啊，我就是测验大家一下读的是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神对亚伯拉罕这个呼召有几次呼召，大家知道吗？啊，就是这个要他离开的呼召有几次？有两次，另外一次在哪里呢？在哪里记载的？你说大声点。
对，使徒行传。
对，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在那里史蒂凡这个殉道的时候啊，他对着犹太的那些个祭司长老做了个见证。他一开头就说什么？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没有离开乌尔离开了这个还未住哈兰的时候啊，还住在乌尔，还没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属，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没有附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第一次呼召，圣经里至少有两次，当然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第三次，但至少记了两次。而这里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所记载的应该至少是第二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住到了什么哈兰。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们原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后来神向他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让他启示，向他启示有这么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让他离弃这种偶像敬拜。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呢就按照神的呼召，就带了他的家族，包括他的父亲，包括他的侄子，他们这些就往沿着这个两河流域往西北方向走，沿着河往上去。一直到了这个地方叫哈兰，在这哈兰地下就住下啊，这是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记载的，在那里住了若干年。然后呢，神就开始又一次对他呼召，在这一次对他呼召的时候，加了这个附加的名字，让他离开本地本族，还有什么附加。 所以让他进一步的能够离去。为什么他们住在那里不能继续往前走？可能就是他父亲的原因，他父亲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走不上去，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不能跨过这条河继续往前走。那么神呼召他，在这个时候他要割断这个亲情，要走神指引他走的这条道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要只是他的第一步要离开，总结一下就是他的信仰系统，也就是他所宝贵所价值看为有价值的。第二个是他的资源系统，也就是他所依靠的这些东西。第三个还要离开他所最爱的，在心里面最亲密的这样一个亲情系统。可以说这一层比一层更加亲密，所信的、所靠的、所爱的。然后神要呼召他要走上，要去到一个他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在那个时候神都没有告诉他具体要到哪里去，一步步的引领他。所以这是一条神要呼召他走上一条属神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只有单单的依靠神。我们从后面也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在世界上他变得没有一个他真正能够定可以定居的地方，他成了一个寄居的人，支搭帐篷，牧放牛羊。但是这条路却是神给他的一条牵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我们也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呼召。不要以为呼召是给少数的人，是给传道的人，不是。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呼召，呼召我们离开原来的这种假的信仰，离开这种世俗的追求，让我们走上一条属神的道路，就是一条天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如果你可以对得出来的话，你就不用发信息啊，不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文呼召我们基督徒啊，这里说一说所以弟兄们，他是给所有的弟兄的，当然也包括了姐妹。那么叫我们基督徒要什么？将我们自己献给神，奉献给神。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每个基督徒理所当然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属神。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这个原来属于这个魔鬼的这个权势之下，所以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里面救赎出来，归向了他的国度，归向了他。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身份来讲，我们就是属神的，我们也是圣洁的，因为属神的就是圣洁，所以我们就有个圣徒的地位。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心意去把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这就是很符合我们的身份的。所以神先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然后他要我们去活出跟我们身份相符合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的态度。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在撒旦的这个影响之下，是一个远离神敌对神的系统。他叫我们去追求那些神以外的东西，要我们去依靠神以外的东西，让我们去爱神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世界。让我们每天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慢慢去认清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认清我们所认识我们所信靠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早上这个牧师也讲到哈，这个传道弟兄啊，他讲到一个，我们能不能去认识神啊？有人说神是不能认识的，因为神是无限大、无穷的。我们人能不能去认识这位神？以神为无限为借口说我们不能认识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神要我们认识他。有多处的经文 叫我们要去认识这位耶和华，去认识他。神既然呼召我们去认识他，就说明神是可以认识的，只是说神是不能够我们完全去这个啊，好像彻底去明白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用英文讲 We can know God but we cannot comprehend God， 我不能够完全去想把他掌握在我们思想里面，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去认识他，他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去认识他。当我们这样去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查验神是一位善良完美的神，他的旨意也是完全可喜悦，也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是最有真正是有价值的，神是好的无比，没有比神更好。当我们去遵循他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世界上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神好像他不希望我们快乐，他不希望我们在地上享受，所以呢他要夺去我们的快乐，他要我们去遵循很多的规矩，很多的教诲。这是很多世界上不信神的人他们是这样的想法，甚至有的基督徒他内心里面也是这样的，那里他觉得敬拜神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从神那里交换到更多的一些好处。这个我尤其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心态，他拜神拜的也很虔诚，每个主日都去，他奉献，他讲这样的话神一定保佑我啊，给我这样那样的好处。他其实他内心里面最爱的还不是神本身，他还是爱那些别的好的东西。他其实拜神还带着一种偶像的拜偶像的心态去拜神。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你就知道这位神他本身就是最好最有价值，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跟他相比。用一个一个几百年前的圣徒呢，神是无上的好，没有比他更好。所以弟兄姐妹哈，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普遍发出的一个呼召。当我信主以后，我先去给大家好多弟兄姐妹啊，在这里听到我的分享啊，就是我1994年信主，信主了以后啊，那一位这个原来宣教士那个Navigator 的弟兄啊，就带我们查经，个别的查经。然后那时候正神给我一个很喜欢读圣经的一种胃口，他带我读一个好像圣经的概论这样学习，我就是把圣经的原文就这样的读，越读好像心里面越亮堂，而且信了主以后好像就感觉到我们的眼睛好像就被打开了，读圣经就是好像就能够明白，也觉得很有道理，很能够接受。所以在那个一年里面，就是感觉到神的话语啊，就是不断的在那里培养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但是那年没别的去多想，然后到了1995年，我在5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了我们那边基督工人中心的有一个这个门徒训练啊，因为我工作嘛，所以只能参加一个周末的3天的训练。然后那一次是王国显弟兄啊，在那里讲创世纪，讲那个约瑟的事情，他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使我很多帮助，感觉到好像属灵上又进了一步。然后那一次回去Iowa City 的路上，我开车的时候开啊，那个是一个对开的那个就是那种公路，然后对面那个车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打瞌睡啊怎么了哈，他就开到我这个道路上，迎着我的面冲过来，我吓得赶快就躲避这个车，然后我的车就偏到下面去了，冲到这个路下面，然后还好下面是草地是平地，那个草没，我那个车没有翻车，而且就停下来。停下来了，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啊一起参加这个培训的，心里面非常感谢赞美主啊！这我们都用圣经说，如果这个神不许可的话，天父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啊！但是那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啊，就是使得我回去以后，我真的思想一件事情，我觉得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如果我再稍微闪得太慢一点，或者太急一点，方向盘一转太急了也会翻车啊，我也可能我的这个小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觉得人的生命可能是那么脆弱，当然我们知道神会掌管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谁知道我们人能够活多久啊。所以我就逼着我这个初信信了1年左右的一个基督徒，我就想想我人生到底要干什么。然后那一年里面，这个通过神的话语的学习啊，使我就是开始感觉到这位神真是非常美好。所以我在我的内心里面就给我自己这个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这辈子原则上应该侍奉神， 在原则上还给我自己留了很多余地，因为我当时我对我的专业就是刚刚起步嘛，我对我的专业非常喜爱啊，就是我还除了我自己这个教育测量这个领域，我还去数学系去选课，为了把我的数学底子打深一点，再到统计系去选课，就是我要好像在我的专业里面做得非常非常好啊，嗯。但是神也让我去做专业哈，没有。但是就是说，神开始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心，就是说我原则上要侍奉神。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说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起点。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如果你一生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你要认真的思考啊，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生完全的奉献给神。完全奉献给神，不是说一定要出来做传道，也许除非神呼召你，那你就要出来。但是奉献给神，就是说我是属于神的啊，我一生就是要侍奉神，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要以侍奉神作为我人生头等大事，这就是奉献给神。只有这样一个心态，你才会真正的进入到一种蒙福的地步。为什么？因为这是跟我们这个身份是符合的。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你不奉献给神的话，那么你这个生活人生的方向目标跟这个你的身份不符。好，那我们再来回到刚才创世纪第二节哈，这个创世纪的第二节开始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里面，这个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这里神对他的应许。这应许里面都是神要什么祝福他。首先要让他成为一个什么大国，大国意思就是让他的后代成为一个大的民族，是这个意思。然后要祝福赐福给他，我们人被创造就是为了领受神的祝福，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然后要叫他的名为大，成为一个大大有名的人。那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几，可以看到几个原则，从这节经文里面看到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等神来祝福我们，神是那个赐福者，我们好的东西都从神那里领受的，我们不需要从人那里去抢夺什么东西。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为自己争夺这个福分，争夺好处，我们最后什么也得不到。只有神加给我们的才是真正我们能够享受。就像这个施洗约翰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若不是天上赐给我的，人就不能什么得到什么。施洗约翰非常清楚我们人在神面前那种领受祝福的这个地位，只有你顺服神，神就会赐福给你。我们很多时候不顺服神，但是我们自己想要去争夺这个祝福啊，与人抢夺，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争夺位分，争夺名利，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神的心。就像这个建造巴比塔的人，他们要通过建造巴比塔为自己扬名，结果什么？神不喜悦，那是一种骄傲的心态。而施洗约翰他知道只有神赐给他的才能，而他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是为耶稣基督，为基督做开路先锋，所以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弱。他宁可接受这个衰弱，因为当时他的门徒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你像一个老师在古代带一帮门徒啊，没有人呢，这个是很衰弱的感觉，是不是？谁都受不了这种感觉啊。但是施洗约翰知道他的任务就是这样，他要为耶稣基督这个指路啊，为耶稣做见证，让门徒都去跟随他。他必兴旺，我必衰弱，那么他的角色就完成。他知道他的祝福是神赐给他，那么耶稣基督也称施洗约翰在地上没有比他更大。凡是这个女子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第二个原则是，神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当时只有一个人，然后神要什么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大国。我们看到神的做工的方式的一个原则，就是他总是从小开始的，他以少数开始的，然后让他们去繁衍后代。 最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也是只造一对夫妻，让他们去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做事的原则怎么从少开始？那么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开始甚至看到传到以撒，再传到雅各，都是单传。从雅各开始再传了十二个，生了十二个儿子，就开始很多倍。所以神做事他从小开始，他甚至是很有耐心，他也不急。很多时候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会来祝福我们。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也要叫什么？别人的。第三个原则就是神祝福我们，他一定是要什么？要通过我们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祝福什么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不要以为把神的祝福多多的拦住留在这里祝福就多了，恰恰相反，你也要去祝福别人。就像一条河流，一条活河是一头水流进来，一头要什么水流出去。如果一头流进来另一头不流出去，那叫什么？死水。死水的话流得进来吗？其实也流不进来，是吗？死水里就没有很好的鱼，是吧？没有很新鲜活泼的鱼，而活河里面才有生命。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的管道，一条活水的江河。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也是这样，我们领受了祝福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分享给别人，不要只是我信主觉得挺好啊，我敬拜神挺好，我这个家庭蒙福，而是你一定要把这祝福在什么？在传给别人，传递给别人。作为一个教会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教会不传福音，你这个祝福就停留在这一群人里面，你这个祝福就有限，你在领受祝福就有限。教会如果不大大的传福音，这个教会肯定会慢慢衰落，神的祝福就会越来越感觉不到。你一传福音，一看神的祝福就大大来到。我们 IVCT 这个教会啊，因为我们是个校园团契啊，成为了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好像永远也长不大，是不是？你再回去过十年，也剩那么几十个人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就像一条活水的河，每年都有好多学生来，然后有好多人毕业出去，好多人信了主就走了。所以感谢神的，我到哪里都会碰到我们阿威的弟兄姐妹啊。上个星期我去了趟密西西比啊，在那里一个教会，然后还碰到一个弟兄，他说其实他不认识我了，他说但是他听了我介绍以后，他就说其实天佑弟兄他已经成了个祝福，但是以前也不知道，因为他是洪亮弟兄影响他信主的啊，洪亮弟兄在我们那边教会信主的啊，所以这个祝福。那我呢，上个星期五你们听到我的见证啊，就是那个香港弟兄邀请我来教会啊，那个 Navigator 的那个美国宣教士，他们带我们查经，带我们信主啊，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成了我们的祝福，我们再把这个祝福分享给别人。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你肯定你就看不到圣灵的火，你一传福音就能够看到神动工，圣灵在里面不能。那我很感谢神的哈，这次我是又我们就是过几年会回来看看还有这个教会，看到他们还是在继续的服侍，每个星期五还是做饭给那些学生吃啊，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服侍，然后还是每年有一些信徒毕业走，信徒变走，去到各个地方，成为这些教会的中间啊，做教会的同工，我们心里面就是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做一个教会，你也不要就是只是把祝福留在这里，要给出去。作为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们也要把神的祝福分享给别人。今天我们中国民族啊，华人的民族啊，在这个时代是领受了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原来都是不信主的，都是背逆神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神兴起了多少的基督徒啊，在中国，在海外，我们领受了那么多祝福。但是我们一定要思想神在其他民族身上，是不是要通过我们成立一个管道，让他们也得到祝福？就像当年的西方宣教士，他们把他们的祝福用很大的代价分享给我们，我们这些中国人才开始认识主，一代一代福音越来越传开。今天实在是到了我们中国人要好好思想，我们也要把这个祝福去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时候，不然我们也会成为一个死水，一潭死水。第三节经文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句话我读了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明白，是最近这两年我越思想这句话，我就开始明白。以前我读的时候是理解成是好像当时亚伯拉罕谁对他好啊，神就会祝福那个人；谁要是反对他或者抵挡他，就会神就会咒诅他。但是这几节经我们看到，其实神对亚伯拉说的所有的话，都不是指的他当时的情况，只是指的他生前的一些情况，都是指的他后来的事情。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其实非常深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祝福他的，实际上什么叫祝福？祝福这个字啊，在中文里面，我们一般都是指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但是在原文希伯来文以及比如说英文里面，这个同样这个字可以用在大的对小的，也可以小的对大的。当我们人类祝福上这个 bless God 的时候，这个意思是什么？称颂上帝，是赞美上帝。神 bless 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福分。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带来了一种什么？就是赞许、称颂这种意思。那祝福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认同他的信仰。亚伯拉罕最重要的就是神拣选他成为一个啊信心的种子。凡是称颂他的、祝福他的那个意思，都是说是赞同他的信仰，赞同他所信的这位神。这样的人，神就什么赐福给他，神就祝福他。凡是咒诅他的，就是抵挡他的、反对他的、不认同他的信仰，这样的人就什么，神就咒诅他。所以从这些经文其实看到，神其实对人类整个将来人类的命运要分成两种。一种是祝福的，一种是什么？咒诅的。而这个祝福和咒诅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有没有认同亚伯拉罕那个信仰。那我们从新约里面更清楚的看到，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耶稣基督啊，为我们人类成就的救恩。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的，都蒙神的祝福，进入到永生。凡是被神咒诅的，就是啊永远的灭亡，进入到地狱。所以人类的命运将来就是一个咒诅一个祝福，没有第三种命运。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给我们启示了一个将来人类的这个救恩的这样一件大事。人类的整个的命运分成两种。那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那这又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地上的万族指的是什么？万族是什么？所有的民族，英文的翻译都是说 all the families, all the nations, 地上所有的族群都要什么？因着亚伯拉罕得祝福。那这又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极大的，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因之约，它关乎到所有的人，关乎到万民。它不是单单给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啊，也不是只给以色列民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许里面包含了一个普世的救恩在里面。那从这个这句话啊，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句话，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这句话在单单的创世纪里面就重复了五次。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那么有三次是对着亚伯拉罕说的，还有一次对着以撒说的，还有一次对着雅各说的。所以圣经称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因为神对他们这三代有这么大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意义更清楚的就是从创世纪的十八章啊，我记得22章那里啊，是第三次对亚伯拉罕说，那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指的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更清楚的指明，地上的万族就是要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类成就了这个永远的救恩。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说这几节经文。他实际上已经什么？已经为整个的圣经这个搭了一个框架。 因为整个的圣经都是围绕着这个神的对他的应许展开的。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啊，他的后代要成为一个大啊一个大国，这件事情以色列国的立国历史就已经应验了。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大有名的人啊，今天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都尊重这个亚伯拉罕，甚至连穆斯林都尊重亚伯拉罕，他按照他们伊斯兰教也是亚伯拉罕，他但是他们篡改了这个信仰，他们扭曲了这个信仰，他们说亚伯拉罕是献这个以实玛利而不是献以撒，所以他们虽然是尊重这个亚伯拉罕，表面上是尊重，但是实际上什么，他们是按照一个错误的信仰系统，所以说到底他们还不是真正的，这是啊，不是真正的祝福亚伯拉罕的人啊，他们不是按照亚伯拉罕的信仰的这个脚程去行的人，只有今天只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是按照亚伯拉罕的脚程去行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约啊，其实他涵盖了旧约里面的，比如说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这些都涵盖在里面，也包括了新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它是一个涵盖所有的一个约。那么他真正的这个高峰成就，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当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从死里复活以后，在马太福音最后28章19到20节这两节经文，耶稣基督给门徒们颁布了大使命。这个大使命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以前我万民含糊读过去了，后来仔细查看，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所有的民族，英文就是 all the nations， 这个字就是在呼应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个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句话。所以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发出了这个大使命，他作为一个天国的君王向他子民发出这个大使命，这就是教会的基本在地上存在的使命，他的目标就是要向万民去传扬他的福音，然后使他们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使所有的人得救。因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人类有两种人，一种人得救，一种人不得救，但是呢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他怎么样得到这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就是从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啊，1章8节，所以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那里是大使命的另外一个表达，然后使徒行传就是按照这个大使命一步一步的展开。那么今天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有没有完全的应验了？有没有？还没有，只是开始，从使徒行传就开始了，福音开始传到地上的万族啊，这个各个外邦民族，但是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民族没有得到福音，还是福音未到之地。所以今天大使命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仍旧有存在的价值。大使命哪一天完成了，耶稣基督就要再来，我们就要被提到天上与主相会，我们就进入到荣耀里，盼望那一天早点的来到。但是今天还没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神所给我们这个呼召，让我们也都能够投身在这个普世的宣教里面，去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今天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单单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啊来理解这个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就从一个个人啊，我信了上天堂这件事情，我们传福音就要明白是一个大使命的一部分。在加拉太书3章8节啊，这里有一些经文，大家看一下，我时间不太够了，快快的看一下加拉太书的3章8节，这里有一些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了哈，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句话啊的一个啊 paraphrase， 万国就是万族啊，都必因你得福。使徒保罗称这些经文为什么？ 称他是什么？传什么给亚伯拉罕？福音。所以我们平时传福音，我们会不会传这句话？我们很少传这句话，是吧？我们都传一个很个人性的福音，但是我们要告诉人们，因着耶稣基督，地上的万族都要应他的，都要来领受这个。所以这是福音。我们刚才读的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里面，哪一个字出现的最多？就是这个福字，是不是？我要祝福你，你要叫别人得祝福，我凡是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然后最后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因你得福。所以这个福字，祝福这个字，在这个经文里面出现最多。所以这一段是什么？是福音，祝福的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七到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嘛。然后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启示录后面部分就是这个最后的大结局，就是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有人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站在羔羊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来称颂这位神。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完全的应验了，完全的成就，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从这里来讲，神把我们在座的每个基督徒也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成了这一部分，我们成了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今天领受福音，我们再把福音传给别人啊，我们就成了这个神的大使命啊，这个对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一部分。那弟兄姐妹，我啊没有很多时间，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啊，我的题目今天是胸怀普世啊，要奔走天路。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奉献的一个道路，圣洁的一条道路，走一条天路。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大使，神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心意。神从一开始救赎的一开始，他就是他的胸怀，他的心里面就种了地上所有的万族。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也要种到地上的万族。今天对尤其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在开始领受福音的阶段，我们今天是应该把福音再给出去，把祝福给出去的时候。当然中国还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货场，人就需要福音，人就需要国内海外的弟兄姐妹一起努力，把这个福音向各个阶层传播。但是我们现在同时也要开始的，就是中国的教会要动员起来，把福音要传出去，要差派宣教士做宣教的工作。如果神没有呼召你成为宣教士的话，那你可以成为一个支持宣教的人啊，你可以成为一个参与服侍宣教的人，不一定要成为宣教士。一个军队出去打仗，前线一个士兵，后方啊，据说是要至少九个人做后勤的工作。同样的，前面一个宣教士，后面要有一群的人做支持的工作，还要动员的工作、差派的工作、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普世宣教、跨文化的宣教是需要很多的基督徒一同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参与一个。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问。我请那个李慧明弟兄带我们做一个解说。
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 真的是万国的祝福，你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